拜登暗示对台政策重大转向。专家说美国唱双簧震慑中共，美日接力扰共，日本在度备战。专家说中共犯台不容易。墨西哥发生 7.7 级地震，史上两大地震同一日。 TikTok 疯传偷车挑战，偷车案激增，引各地警方警惕。 Meta 赔了710亿美元，朱克伯格身家缩水超过一半。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近日明确表示，如果台海发生攻击，将出兵协防台湾。这个是拜登自去年一月上任以来至少第四度公开表态愿意协防台湾。但之后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不变，拜登四次表态，但是白宫四次补充又是什么用意？无论怎样，拜登的表态就是对中共明确划下红线，对台海有明确重大宣示意义。这次拜登第四次提到美国将出兵保护台湾，前三次分别是2021年8月、10月和2022年的5月。第三次是访问日本的时候，在岸田文雄的共同记者会那时提及，白宫会后立即澄清，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未变，被外界解读似乎在这里澄清拜登失言。有分析说 CBS 的这个专访是事先录制的，白宫被他照常播出，有意传达信息给北京和台湾，美国不希望台海现状被破坏，否则美国会出兵干预。9月20日，白宫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智库的一场论坛上，现场亦有媒体询问，这个是拜登第四次做出协防台湾的类似发言，亦是白宫四度收回总统发言。到底美国政策有没有改变？坎贝尔表示，他不认为将白宫发言称作收回总统言论是恰当的做法。拜登发言的意思很清楚，坎贝尔指出美国政策向来维持一致，没有改变，未来亦会持续这样。美方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及稳定，稳定现状，努力避免情势无意间升高。对此，张天亮教授分析，这里透露出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在这里演双簧，警告中共不要打台湾，亦就是令拜登将之前战略模糊的地方明确一下。这种明确一方面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中共会跳起身，所以白宫一个人出来讲话美国没有支持台独是拜登的口误。张天亮教授分析，拜登和白宫讲的话其实没有矛盾，一是美国确实是不支持台独，因为台湾独立意味着台海战争，美国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希望台海维持现状。而拜登强调的是，如果台湾没有宣布独立，但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不会坐视，美国会出兵，所以拜登是在这里吓中共，而这种恐吓很有用。这种唱双簧有什么好处呢？张天亮教授说，就是进行了战略明确，亦能够警告中共台湾不独立，你们绝对不可以打台湾，如果打了美国会出兵。而显然这番话中共是听明白了。天普大学亚洲研究教授杰夫金斯顿分析，近日传出习近平已经要求共军2027年前必须完成渡海攻台的准备，而美国在战略上从模糊变成清晰，又再翻返去模糊，是拜登在这里警告习近平不要战略误判，美军具有全球最强大的实战能力，忽略美国军力必须付出惨重代价。现在普京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忽视美国警告的后果。拜登的宣示另外有一层意思， 過去都是北京劃紅線，要求美國被迫遵守美台交往有哪些禁忌等等。但現在美中關係的巨變，國會連續通過多個有台法案，美台軍售、軍隊互動都有突破。而拜登的宣示是美國總統親自為中共劃下了紅線。天普大學日本校區的國際事務專家詹姆斯·布朗認為，拜登的表態目的是通過美國的干預來阻止中共和台灣的衝突升級。如果習近平明白，他應該清楚共軍的實力遠非美軍對手，無論武器的質量和數量、多軍種聯合作戰、信息情報戰等實力，兩軍都不是同一個級別，只要稍具理性的領導人都不會冒然發動武統。如果戰敗，必然導致中共的政權崩潰倒台。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越來越堅持。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近日講到美國對華關稅的時候說，美國將繼續維持對華關稅。他還提到美國並沒有用關稅來懲罰中共，因為關稅只是一種貿易工具。他說這個是一個法律事實，但這個亦是一個關於政策的事實。對此，時政評論人士藍術先生分析說，
川普任内对中共的关税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呢是2500亿出口到美国产品的25%的关税，另外一个呢是1200亿出口到美国产品的7.5%的关税。那么后一部分这个1200亿7.5%的关税呢，它原来是15%，那么后来经过与中共的谈判，同意从15%降到7.5%啊。那么当时啊，中共为了获得这么这1200亿的关税降一半的这么一个效果，它实际上是做出了一揽子的承诺的。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面，中共并没有实践任何它的承诺，而且是远远达不到它所承诺它需要做的事情。所以说，目前呢，维持目前这个关税的状态呢，实际上已经是对中共网开一面了。戴奇说的是对的，它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关税，而是一种为了制造中美之间能够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公平的交易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的11枚炮弹不单止打响了美日台的合作，而且其中5枚落在日本海域的炮弹更加是打醒了日本人。日本的首相辅佐官岸信夫在接受日媒专访时表示，日本离台湾很近，台湾如果遭到侵略，日本不单止会被卷入，而且很可能被当成踏板和跳板，日本必须做准备。而針對共機繞台威脅日本，美日亦開始以牙還牙。9月19日，美國的一架電子偵察機再度穿過中共的東海防空識別區，這個是繼16日美軍在台海中線遭到共軍驅離後的再次進入中國防空識別區。美軍完全沒有理會共軍的驅離警告，美軍認為這個是國際空域，而美軍亦將繼續部署南太平洋地區盟友的軍力，針對共軍對台灣的侵擾。美軍第七艦隊司令湯馬斯今日說，無論共軍有什麼打算，他都會做好護台的準備，而國際社會亦有可能介入。日本軍隊19日及16日亦以牙還牙，飛到中國的防空識別區，無視共軍的警告，回敬了中俄之前在日本沿海的聯合軍演，當時中俄飛機都進入了日本的防空識別區。據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舒孝王對自由時報表示，雖然習近平指示共軍要在2027年具備攻台的能力，但美軍的力量將更強大，而且那時共軍的能力還無法達到最好的程度。由此可見，提2027年的計劃更多是習近平為了下一個連任繼續鋪路的意圖。日本是印太地區最有可能快速阻止中共的國家， 19号，日本首相已经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二次大会聚焦在俄乌战和中共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核武威胁等议题。岸田文雄将在大会上发言，呼吁巩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亦将和其他领导人会谈，可能包括南韩总统尹石月。岸田文雄仲计划在纽约证交所发表演讲，而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同样支持修宪。他说日本有必要主动思考可以做些什么，并确定进行日美之间的协议。他指出日本是全球唯一遭到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等具有强大军事力三面包围的国家，基于现在日本防卫力的脆弱，就有必要对国安战略进行修改。而且日本的导弹防御成本非常高，对手国可能发射极为廉价的导弹，而日本却必须以极为昂贵的弹道飞弹防御进行应对。所以他主张应该以五年为目标，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力。墨西哥在当地时间9月19号下午发生规模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 15.1 公里。首都墨西哥城有感到摇晃，惊慌失措的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地震发生后引发外界关注的是，由于墨西哥曾经在1985年和2017年的同一日亦发生了大地震，919惊人巧合亦令很多当地民众都相当震惊。地震发生在19号中午13:05，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最初测定的震级是 7.4 级，随后更新为 7.7 级。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针对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秘鲁海岸等多个区域发出海啸警戒，提醒沿岸地区会出现1至3米高的海啸。美国海啸预警部门亦表示，在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海岸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强震发生之后，不少民众亦关注到一个离奇的巧合，就是在1985年和2017年的同一日9月19号，墨西哥亦发生大地震，而且这两次地震亦都是规模7级以上的大地震。2017年9月19号，墨西哥市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369人死亡。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城 8.1 级地震摧毁了墨西哥城中心，造成1万多人死亡。值得关注的是，在19号发生的地震之前的一个钟头，墨西哥城先啱啱举办了919强震周年纪念的演习。而令很多民众难以置信的是，37年三次巨震都是在同一日9月19号。受地震影响，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接到报告，最大港口城市曼萨尼约市的一座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倒塌，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最近受美国青少年青睐的海外抖音 TikTok 又兴起了一波跟风挑战，疯传怎样偷车，从之前的捻马桶、捻晕自己、摸电门，到现在明目张胆地偷车，可谓坏主意层出不穷。这项挑战引起了美国各地警方的高度警惕。9月19号，洛杉矶县警署发出警告，指出在 TikTok 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疯传的偷车挑战导致偷车案增加。盗贼主要针对2010年至2021年起亚 Kia 和现代 Hyundai 的特定型号汽车。洛杉矶市警方说，去年盗窃起亚和现代汽车的案件约占 13%， 今年飙升至 20%。 芝加哥地区警方表示，自从7月初以来，起亚和现代汽车的盗窃案比去年上升了 67%。 北卡罗来纳州、内布拉斯加州 同埋明尼蘇達州等地嘅偷車案亦都增加咗。洛杉磯縣警署話，盜賊選擇起亞同埋現代汽車，係因為依兩間公司喺2010年至2021年生產嘅某啲汽車冇配備點火防盜器，盜賊使用 USB 線就可以破壞車嘅點火裝置。依個挑戰使全美各地青少年開始嘗試偷車，並將偷車嘅過程同駕駛偷嚟嘅車嘅短片發到 TikTok 上面。此外 ，TikTok 將美國用戶嘅信息泄露俾中共依件事再次受到關注。9月14號，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舉行咗首次聽證會，參議員波特曼要求 TikTok 首席運營官帕帕斯阻止美國用戶數據流向中國。帕帕斯回答，我們確實有員工在中國工作，但我們對他們訪問的數據類型和數據儲存地點有非常嚴格的限制，也就是數據儲存在美國這裡，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將這些數據交給中國。而今年6月報導，從去年9月至今年1月，有80多個泄露出來的內部會議錄音顯示，美國用戶數據被北京的工程師多次讀取，美國員工不得不求助中國同事確定美國的用戶數據，因為美國員工沒有權限訪問這些數據。而在去年9月亦曝光出 TikTok 安全部門的一名員工公開說，一切數據在中國都看得到。帕帕斯的回答引起了眾多議員們的質疑，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馬克華納和參議員盧比奧敦促聯邦貿易委員會展開正式調查。今年對 Facebook 來說不是好的一年，因為 Meta 的行政總裁朱克伯格身家縮水一半有多，是710億美元，是彭博億萬富豪指數追蹤的超級富豪中身家縮水最多的人。據彭博社報導，今年1月排名第六的朱克伯格因為元宇宙的投資使他在現實世界中付出了高額的代價，現在朱克伯格的淨資產僅為559億美元，在全球億萬富豪中排名第20位，是自2014年以來他經歷的最低排名。朱克伯格的財富在2021年曾達到1420億美元的峰值，當時這間公司的股價高達382美元。然後朱克伯格推出了元宇宙 Meta， 雖然公司努力在科技領域站穩腳跟，但這間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下坡路。今年2月份以後的盈利報告更令人沮喪，當時 Facebook 公布每個月 Facebook 用戶沒有增長，同時引發股價的歷史性暴跌，朱克伯格的財富縮水310億美元，這個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單日財富縮水。而他的 Instagram 對短片的壓注亦導致他的失利，他的廣告收入價值較低，加上由於擔心經濟放緩，整體營銷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據一位高級互聯網分析師魯拉馬丁分析， Facebook 對元宇宙的投資拖累了股價，他預計元宇宙這個項目在未來3到5年內將損失大量資金。據報導，朱克伯格幾乎所有的財富都與 Meta 股票掛鈎，根據這間公司最新的委託書，他持有3.5億股股份。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